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上次我们讲到呢，先知拿单宣布了神对大卫的刑罚，那是因为大卫借刀杀人，杀了乌利亚，又强娶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。这件事情神非常的不欢喜，圣经提到神甚不喜悦。那么于是差派先知拿单去宣布神对大卫的刑罚，从此以后刀剑永远不离开大卫的家，而且是从大卫家里头兴起祸患来攻击他。谁攻击他？是耶和华神攻击大卫。大卫一听，赶紧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的，所以神也赦免他的罪，说呢，你必不至于死，但是你这件事情并没有完。我们看这里的赦免罪过，涂抹他的罪过是一件事情，刑罚他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报应的问题了。怎么样刑罚他呢？我们上次提到的大卫的长子老大大儿子暗嫩呢，有一天看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子他玛了，因为他玛的缘故得了单相思病。他一个好朋友啊，一个所谓的好朋友约拿达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如此这般这就可以了。怎么个如此这般呢？你赶紧的把消息传到你父亲耳朵里，然后啊，让你父亲下命令让你妹子来照顾你，这你妹子不就到你手里来了吗？这个约拿达可以说是坏透坏透。如果他出个好主意，说很简单嘛，你跟你爸爸求情，让你爸爸同意把你妹妹嫁给你，不就简单了吗？这件事情我们在现在不理解，那个近亲不可以结婚呢，同父异母怎么可以结婚呢？但是在古代是可以的。我们看呢，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就是娶他同父异母的妹子撒拉做妻子的，在古代是可以的。所以在大卫王的那个时代也是很简单，合情合理的，从人情上来讲，从风俗习惯来说都是可以的。但是约拿达却出了这么一个坏主意。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到大卫王耳朵里，哎呀，你的大儿子暗嫩生了病，生了重病，已经不像人样了。大卫着急一看，果然不错，这儿子真的垂头散发，面有菜色，不像人样。怎么回事啊？说爸爸不要紧呢，你叫我妹妹他妈来照顾我就可以了。大卫说这简单了啊，既然这么件小事情，很好吧。于是派人去告诉他妈，你哥哥暗嫩病了，你赶紧去照顾他，按他的要求来服侍他就行了。好了，他妈真的就来了。我们看这件事情，大卫王是根本没动脑筋就这么处理了。第一，你也不派医生去看看到底暗嫩是生的什么病，大卫就偏听偏信，答应了暗嫩所提出的要求，孤男寡女在一起，没有第三者，要发生什么事，你不想一想，你不想想你自己做的什么错事，你怎么可以轻易答应呢？但是大卫就这么轻易答应下来，就派他妈来服侍暗嫩。果然不错，正像约拿达所设计的个圈套设计的陷阱一样，他妈很容易就掉到了安嫩设的圈套里的。当安嫩来服侍他哥哥，一看哥哥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，没什么，你给我做两个小饼就行了。那么呢，他妈信以为真了，就好好的在那给他做饼吃了。说好，你把饼拿进来到我房间里来。到房间里把门一拴上，把别人赶出去， 他就强奸了他自己的妹妹塔玛。塔玛再三地说，哥哥你可别做这个事啊，做这个事啊使得我们家里都没有面子，你也从此以后变成个罪人了，你可以跟爸爸说来娶我就行了。但是安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，就这样侮辱了塔玛。完了以后呢，啊，恨他恨得要死，快走，你这个女人在这干什么，给我滚出去。于是呢派手下人把这个塔玛把他妹妹的给轰出去了。圣经这个地方是怎么讲的？圣经提到随后暗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圣经并没有进一步解释，不过按人的猜测可能是这么样。因为呢开始这个暗嫩要强奸他的妹妹塔玛，塔玛再三地劝告他，一定是不顺从，一定是挣扎的，他有点恼火。第二个呢，他觉得做的这么一件错事呢，以后呢使得自己名声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归罪反而怪到塔玛身上来了。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本身暗嫩爱塔玛就是情欲的一个爱，占有的爱，根本不是爱情的爱，只不过想占有他，所以占有完了就觉得没用呢，就恨起来，很可能是这样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是恨塔玛恨得要死，于是把塔玛给轰出去了。轰出去塔玛真是把衣服也撕破了，真是披麻蒙灰，一路走一路哭，一路走一路哭。我们想在王宫当中那么多人的话，一定是看到，一定是知道的。哎呀，马上消息就传出去了，传到谁的耳朵里？一定传进大卫王的耳朵里。大卫为这件事非常非常的恼火。圣经提到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，发怒完了就应该有行动了，但是没有了。圣经记载就到此为止了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，没有行动。你没有行动不要紧呢，别人可有行动了。谁呢？就是塔玛的哥哥亚沙龙有行动。亚沙龙一看自己妹妹披麻蒙灰，一路哭一路在那个叫，一路走，怎么回事？赶紧把妹妹接回来，怎么回事？这塔玛一五一十的跟哥哥说了。哥哥说，好，你呀，现在忍气吞声，不要声张，哥哥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哥哥怎么样做主啊？如果这个亚沙龙很好的引导自己妹妹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卫王，由大卫王做主处理，可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。但是呢，亚沙龙没有这么做。我们特别值得留意的，圣经提到大卫王听见这事以后就甚发怒而没有行动。那你说大卫王可以有什么行动？可以有，大卫完全可以有行动。比如说吧，废除暗嫩，这样就平民愤了，伸张公义了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做我的王子，根本没有资格做我的继承人，这件事情完全就平息的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更好的办法，那就是命令暗嫩娶塔玛做自己的妻子，这是完全息事宁人的做法，很好，很解决问题。那么以伸张的公义也解决了问题，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啊，如果一个男人侵犯了一个女人，就是说呢强奸她，把她侮辱了以后呢，他就有责任把这个女人娶来做自己的妻子，作为对这个女人的报偿补偿。那么这事情也就解决了，从人情来说也就过得去的。如果大卫做得更彻底一点，废掉暗嫩的话，又让他娶得她，又废掉他做自己继承人的话，举国上下都平了民愤的，也伸张了正义的，也完成了人情了，都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大卫只是到了发怒为止了，这就留下了一个隐患了。正像圣经所说的，从大卫的家里头兴起刀剑来，这件事情好像就这么没事的平息下来了，天长日久好像被人忘了。过了两年呢， 这一天呢，亚沙龙啊，请人来料理他的家务，给他的剪羊毛。于是呢，就跟他的国王说了：“爸爸呀，我今天呢是收成的日子，请人来剪羊毛。因为在犹太人，我们知道以前的犹太人常常是放羊啊，种植葡萄园呢、啊、这样的做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职业的，好像我们中国人种田呢务农为本一样。那么现在呢，人来剪羊毛是等于丰收的丰收时期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请我的兄弟们一道到我家里来吃一顿。”那国王说：“好啊，这是很简单，您看着怎么做就怎么做呢，这是好事呢。不，我想请您一道来，好不好？”“我就不必去了啊，你们自己哥几个一起热闹热闹就好了。不过呢，不要花费太多就行了。”“行，就这么去了。”亚沙龙实际上是在设了个圈套，把所有的哥哥弟弟们请到他家里要下手了。他明明知道国王不会亲自来的，有意这么装模作样请他的父亲来。那么他父亲说：“我不来了，你们哥几个去热闹好了。”正在饮酒作乐当中啊，亚沙龙派仆人呢说：“你们看准了，看着暗嫩喝酒喝得差不多，我说动手你们就动手，甭怕，一切责任由我来担了。”暗嫩哪里知道是个圈套啊，光大伙儿高高兴兴喝酒作乐去了。正喝得高兴的时候，于是亚沙龙一个暗号下来，仆人马上动手就把暗嫩给杀了。大伙儿一看，好，动刀杀人了，赶紧的跑，都撒腿跑掉了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大卫耳朵里了，说：“不得了了，亚沙龙造反了，把他的哥哥弟弟统统给杀光了。”大卫一听啊，这不得了，马上把衣服撕破了，披麻蒙灰在那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呢？旁边有个人说话了：“国王，您别着急，其实他们都没死，只是暗嫩一个人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沙龙要报仇不是一天两天呢。”大卫一看，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约拿达。我们说过，约拿达是谁呢？约拿达是暗嫩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这个坏主意使得暗嫩可以强奸他自己妹妹的，正是约拿达出的坏主意。所以约拿达知道啊，亚沙龙不会把所有的哥哥弟弟都杀了，只不过要杀暗嫩而已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亚沙龙的冤家仇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大哥暗嫩。因为暗嫩强奸他自己的妹妹塔玛，这个塔玛正好是亚沙龙同父同母的妹妹，所以约拿达心里很有底。国王，我主我王，您别着急，只不过是暗嫩一个人死了，其他都没事了，您看好了。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留在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深耕建造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电邮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